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到十四节，另外耶稣所说的另一个比喻。上次我们是看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讲的比喻，从表面上看来，十八章一到八节跟十八章九到十四节都是关于祷告，但是其实这两个比喻之间真正的关联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的问题。在十八章第八节，耶稣提出一个问题，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是关于能不能找到有信心的人。因此十八章九节到十九章第十节就进一步处理进入神的国被要求的条件。进入神的国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基于神的恩典，但是也在乎人所做的回应，也就是人的信心。从神的方面来说，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是基于神绝对主权的恩典，然而以人的方面，人的回应来说，人需要做出信心的回应。所以首先以十八章的九到十四节，也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比喻，其中遂立谦卑的把自己投身于神的怜悯作为信心或者说悔改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进入神的国被要求的条件。其次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就是说明进入神的国要求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和信靠这一种的信心。然而十八章十八到三十四节那位富有的官，他却拒绝做出这样的回应。但是耶利哥的那位瞎子，他谦卑的不放弃的向耶稣呼求怜悯，提供了另一个信心的范例。最后十九章的一到十节，以税吏长撒该和那位富有的官形成相反的回应，达到一个最高潮。所以整个十八章九节到十九章十节主要是处理关于进入神的国被要求的条件。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首先跟前面一个比喻相同的是，都有一个比喻的引言，作者在记载耶稣讲的比喻之前有一个引言，他说耶稣讲了这个比喻，然后作者说明耶稣是对那些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人说的。这个比喻的耶稣说这个比喻是针对哪些人呢？针对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人。自以为意是一个骄傲的表现，这种的骄傲是信靠自己，而且相信靠着自己本身的长处，也就是说依靠自己所做的是被神所接受的。这一种的自以为意是一种错误导向的自信心，因为信靠自己所做的，相信这是被神所接受的，这一种的自以为意乃是一种错误导向的一种自信心。因此自以为意的人，他的焦点是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人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可是里面的实际的情况 里面真实的情况，他是在靠自己，信靠自己，而不信靠神。所以为什么会自以为意？就是认为是依靠自己活出的善行，不是依靠神来被神接受。这种自以为意的态度呢，很自然就会引致另一方面藐视别人。所有自认为自己是义的人，认为自己是最优越的，这一种的对自我的看法就反映在看低别人，因为自以为意，觉得自己是最优越的，所以对周围其他的人就产生这种藐视或者轻视的态度。在犹太的男人当中，许多的男人他们每一天都会做这样的祷告，他们向神祷告说，感谢神，我不是外邦人或者女人。所以当他们做这个祷告也是一种自以为意，他们认为自己身为男人是最优越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女人也是次等的公民。所以他们每天都感谢神，使他们身为男人，不是身为外邦人或者身为女人。这就是一种自以为意的一个实际的例子。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场景，耶稣说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这里说上圣殿。我们晓得耶路撒冷城是建造在山丘上，所以在圣经里面描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他们都以上耶路撒冷来描述神的百姓在过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城市建造在山丘上。然而城中的圣殿又是建造在耶路撒冷城内的小山丘上，我们常说锡安山啊，这个锡安山就是圣殿建造的所在之处，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内的小山丘。所以即使这两个人已经是在城中，但他们去圣殿祷告也是以上圣殿去祷告来描述。所以有两个人他们上圣殿去祷告，犹太人他们每一天按照律法的规定，早上晚上都要献燔祭，所以在圣殿每天献早晚燔祭的时候，也就是每天早上9点和下午3点献这个燔祭，早晚的燔祭的时候，在圣殿就有公众的祷告。使徒行传第3章说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上圣殿去祷告，就是所讲的就是这个下午3点献燔祭的时候有公众的祷告。如果是私人的祷告，那么任何时候都可以上圣殿去祷告。在这里显然这一位法利赛人跟税吏他们是在公众祷告的时候去圣殿祷告。接下来耶稣说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我们必须了解，在第一世纪的宗教文化中，法利赛人跟税吏代表两个极端的相反。法利赛人被看为是在敬虔上超越其他的人，而税吏则是最被恨恶的一种人。等一等我们就会再详细来说明为什么法利赛人在敬虔上被看为是超越所有的人，而税吏却是最被恨恶的一种人。耶稣使用法利赛人作为所有自以为意的人 的一个例子。法利赛这个名称，这个字本身的意义可能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根据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神吩咐亚伦要把洁净跟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要把圣的跟俗的分别出来。所以这个吩咐是当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神面前献上燔火，就立即在神面前被击杀而死。所以根据利未记十章十节神这个吩咐，所以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尊神为圣，因此神吩咐亚伦必须要把圣的跟俗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区分出来，以至于犹太人认为救恩是基于分别出来。法利赛人竭力维护摩西的律法，他们在生活上严格遵守文士对摩西律法的解释，还有所制定的这个生活细则。文士为了要帮助一般的人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就定了很多详细的生活的细则，他们称之为是在律法的四周加上一条，加上这个栏杆。所以借着遵守这些细则，他们就不至于触犯摩西的律法。因此法利赛人他们竭力维护摩西律法，他们严格遵守文士对摩西律法的解释，还有文士制定的这些生活细则。这些生活细则、这些解释跟生活细则在当时没有文字记载，都是用口传的方式。换句话说，拉比用口传授给他的学生，借着重复，不断的重复，学生就把老师拉比的教导沉寂在心，所以我们称这是一个口传的传统。法利赛人认为这一种的口传的传统是具有跟文字记载的摩西律法同等的权威性，也就是说遵守这些文士所制定的生活细则就是遵守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把这些文士制定的细则看成是跟写下来的摩西律法有相同的权威性。而法利赛人他们如此忠于摩西律法以及委身文士所定的详细的条例，就使他们跟其他人分别出来，所以他们被称为是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严谨的、最严谨的正统的宗教团体，并且是以他们的义出名。也就是说在一般人的眼里面看，他们是最严谨的正统的宗教团体，遵守维护和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义。所以呢，他们是以他们的义出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看为在敬虔上是超越其他所有的人。同时耶稣使用税吏来代表所有认识自己的罪、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困境，而把自己投身于神的怜悯这样的人。所有认识自己的罪、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困境、晓得神圣洁的愤怒、不能逃脱神圣洁的愤怒、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困境，于是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中，这样的人耶稣以税吏来代表。在巴勒斯坦地方，税吏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是罗马的附属官员，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按照罗马政府的规定，他们只要负责缴给罗马政府一个定额的税金，凡是多收的钱都可以留作他们的用金。这就促使他们借机中饱私囊， 尽可能超收税金，把多余的钱据为己有。所以在第三章，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就有税吏来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怎样行？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们说，不要多取，就是按照该收的税金来征收，这个来收税，不要超收这个税金，把多余的钱据为己有。因此税吏在当时是被人所憎恶的，也是被社会所遗弃的，因为他们是和罗马政府合作，以致有人看他们是卖国贼。又由于他们不断经手异教的钱币，因为他们是帮助罗马政府收税，要缴纳税金是要用罗马的钱币，所以他们也不断经手异教的钱币，并且跟外邦人接触，所以他们也被看为是不洁净的。再加上他们的不诚实和不道德，所以当时税吏是最被人所憎恶的，是被社会所遗弃的，甚至犹太律法禁止他们进入会堂。但是耶稣却以税吏作为认识自己的罪，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困境，把自己投身在怜悯神的怜悯中的人的一个所有这样的人的一个代表。接下来耶稣就描述法利赛人的祷告，他说法利赛人站着，这是描述法利赛人祷告的姿态。犹太人祷告一般的姿态，他们是站立的，向天伸开双手。列王记上第八章记载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的祷告，他就是站着，在祭坛前站着，向天伸开两手。这是表示经由祷告上达天上，同时他们的祷告经常是出声祷告。所以这个犹太人站着，这是他们一般祷告的姿态。然后接下来他是向自己祷告，和合本翻译成说自言自语。这个如果把希腊文翻译，可以翻译成向他自己祷告 pray to himself， 或者翻成祷告关于他自己 pray about himself， pray to himself， 或者呢 pray about himself， 向他自己祷告，或者他的祷告是关于他自己。可能在这里翻译成祷告关于他自己，是关于他自己更好，因为他的祷告是关于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翻译就强调他的祷告背后基本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留意他的祷告，在他的祷告中五次使用我，第一人称代名词我，不断的使用我，所以他整个祷告乃是关于他自己。所以我们来看他祷告的内容。首先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在犹太人的祷告中，感谢神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法利赛人的感谢几乎不是集中在神绝对全能的作为或者神的美德，也完全没有认罪和祈求。他的感谢，他唯一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自以为意。所以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但接下来他说，我不像其他人诈骗、不义、奸淫，或者甚至这个税吏，也就是说我不像那些其他人，他们诈骗、不义、奸淫，甚至我不像这个税吏。所以我们看到，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其他人。这是第二个我，第一个我感谢你， 接下来我不像其他人，他真正关心是关于他自己和他的自以为意。这位法利赛人，他是如此肯定他自己的义，以至于他把自己跟各种不义的人做比较，他非常肯定他自己是义的，所以他就跟各种不义的人，把自己跟各种不义的人做比较。他说，我不像其他人。他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显明他的确是藐视所有其他的人，我不像其他的人。而接下来他列举的三类人，诈骗、不义、奸淫，这是他列出三类的人。第一类跟第三类是违背诫命，这个诈骗是违背了不可偷盗的诫命，奸淫当然就是违背了不可奸淫的诫命。所以第一跟第三类是违背诫命，第二类不义是比较一般性的一个描述。而他在这里说我不像其他人，其中他列出不义，可能是这个不义的人是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的人都包含在这个不义里面。当然同时也列出了诈骗、奸淫这个具体的罪，但是这个不义可能就是除他自己以外所有的人都是不义的。并且他把税吏挑选出来作为最为藐视的，他说，嚯，甚至我不像这个税吏，甚至这个税吏。所以他特别把这个为税吏挑选出来作为最被藐视的。如果我们把他的祷告重新来rephrase 啊，我们用换一个方式来说，事实上他的祷告是，神啊，我感谢你，我是如此好的一个人。这就是他完全以自己为焦点，关心自己的自以为意，自己的意。然后接下来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把我所得的一切都献上十分之一。这个法利赛人的骄傲，特别是关于他所从事的宗教的活动，进食还有十一奉献都是这个信仰上，宗教信仰上他所从事的活动。所以他挑选出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关于进食啊，他特别骄傲的是关于他所从事的宗教活动。他选出的这两方面，从其中挑选出两方面，第一个是关于进食。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只有在每年的赎罪日是必须进食的，但是法利赛人他们每个礼拜周一跟周四都进食两次。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周一跟周四两次的进食呢？原因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当摩西在西乃山接受律法的时候，这两天，周一跟周四这两天，一天是摩西上西乃山的日子，另外一天是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日子。所以他们就特别在这两天进食，他们觉得他们如此超过律法对于进食的要求而行，乃是表现出他们更加的敬虔。然后他挑出的第二方面就是十一奉献。律法确实规定他们要把他们田里的地里的出产十分之一送到神的殿，或者送到会幕来供应利未人的需要。同时每三年他们也要把十分之一来给这些贫穷人、孤儿寡妇，也包括利未人在内。所以律法要求把他们出产的十分之一来献上给神。现在法利赛人 他们所做的也是超过律法的要求，他们是把所得的，也就是说不只是他赚得的，譬如说田里的出产，这是他们劳力所赚取得着的，不只是他们所赚得的，连他们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他们花钱去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也就是他们所得着的，所有他们所得着的，他们都献上十分之一。所以他们所做的关于十一奉献也是超过律法的要求，这是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是比其他人更加的敬虔。但是接下来耶稣就描述这位税吏的祷告，首先也是描述税吏祷告的姿态。耶稣说，但是那税吏远远地站着，甚至不敢举目望天，但是捶他的胸。这位税吏远远地站着，很可能他是来到圣殿的外邦人院中。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当时这些地方税吏基本上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可以进入犹太人以色列人院，外邦人院里面一层就是妇女院，妇女院里面一层就是以色列人院或者叫男人院。所以以色列人男人可以进入以色列人院，在那里来祷告，但是他却远远站着，可能他是站在外邦人院中，这是反映他觉得自己不配靠近神，所以他远远地站在外邦人院中，他也不敢伸手向天伸手。我们刚刚说了，犹太人一般祷告的姿态是站立然后向天伸开双手，但是他既不敢向天伸手，他也不敢举目望天，不但不敢向天伸手，也不敢举目望天，但是呢他捶他自己的胸，捶他自己的胸，这是一个畏罪痛悔的记号，也就是说他深切地为他的罪痛悔，因此捶他自己的胸，他为他的罪忧伤。这个描述关于税吏祷告的姿态，显明这位税吏的谦卑和极深的悔改。他来到圣殿祷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配靠近神，不敢向天伸手，也不敢举目望天，相反的他捶着胸为他的罪痛悔，为他的罪忧伤，所以他显出谦卑跟极深的悔改，跟那位法利赛人是极其的相反。接下来这位税吏祷告的内容，他呼求神说，神啊，怜悯我，和合本把它翻成看恩可怜我，直接翻译是他呼求神怜悯他，怜悯我。然后他说他是一个罪人 a sinner， 神啊怜悯我一个罪人。怜悯这个动词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这里，另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十七节。这个希腊字本身的意思是赎罪。同样一个字的名词，这个怜悯这个动，现在这里是动词，同样这个字的名词是出现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在那里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挽回祭。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是论到基督的死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这个挽回祭是说这个牺牲献祭使神的愤怒能够被平息，所以这个挽回祭这个字是名词，在这里是这个字的动词怜悯这个字，所以呢基本的意思是赎罪。 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以这个字的名词论到基督的死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就非常有力的描述神不可思议的怜悯，赦免我们的罪。神竟然以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来平息他自己的愤怒，这是很有力的来描述神不可思议的向人所施的怜悯，赦免我们的罪。因此这个税吏从他极深的痛苦中向神发出呼喊，祈求神向他这个罪人显出怜悯，使他的罪被遮盖，也就是说借着这个赎罪祭使他的罪被遮盖，赦免他的罪。他的祷告不像那个法利赛人，他没有把他自己跟其他人做比较，也没有在神面前炫耀，没有任何的行为使他可以在神面前炫耀，同时他没有自以为是的骄傲。法利赛人自信在神面前，他的敬虔是神所接纳的，但是这个税吏他没有这种自以为是的骄傲，他也没有任何的行为可以在神面前来炫耀，不像法利赛人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并且呢我所得到的所有一切我得到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这个税吏乃是深深悔罪的罪人，他知道自己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单单依靠神的怜悯，依靠神赎罪的赦免。所以他说，神啊，怜悯我一个罪人，呼求神向他显出神的怜悯，使他的罪可以被遮盖，他可以得着赎罪的赦免。耶稣讲了这个比喻有什么要点呢？耶稣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以法利赛人作为所有自以为义的人的代表，并且以税吏作为所有认识自己的罪和神圣洁的愤怒，而把自己投身在神绝对主权的怜悯中的人的代表。所以法利赛人代表自以为义的人，税吏代表所有认识自己的罪和神圣洁的愤怒，而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中的人，把这两种人形成对比。形成什么样的对比呢？自以为义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他的自我中心是好像双向行驶的街道，一方面完全以自己为焦点，另一方面他鄙视所有周围的人，所以他是极度的骄傲和傲慢自大。但是这位税吏他是认识自己的罪和神圣洁的愤怒的人，这样的人知道唯有基于神绝对主权的怜悯，也就是说神圣洁的愤怒与罪是互不相容的，而他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所以这就是他在神面前的困境。这个困境只有靠着神绝对主权的怜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神说他要从摩西面前经过，他要宣告他的名，然后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是神绝对的主权，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而这个认识自己的罪跟神圣洁的愤怒这样的人，他也清楚的知道 只有基于神绝对主权的怜悯，以至于他放弃自我依靠，不能靠自己，因为单单是要靠神绝对主权的怜悯，他放弃自我的依靠，他就单单来到神面前依靠神，谦卑的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中，呼求神怜悯他。这就是耶稣以法利赛人做自以为义的人的代表，以税吏作为谦卑悔改的人的代表，把这两种人形成对比。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一个基本的要点。接下来耶稣就提供一个注解，针对他所说的这个比喻，他提供一个注解，他以我告诉你们来开始提出这个注解。我告诉你们，表明耶稣是以独一的权威说话，也就是他是以神的权威说话。在登山宝训，耶稣也是同样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古人有话说，其实就是文士的教导。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因为耶稣他来实现了律法和先知，所以他可以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律法，文士教导律法，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现在耶稣照样说我告诉你们，当他针对这个比喻来做注解的时候，他也是同样以独一的权威说话，以神的权威说话。然后他就宣告这个税吏被称为义，他说这个人下他的家被称义，而不是那个人。耶稣这个宣告对当时的听众而言是与他们的期待完全相反的。我们已经说了，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被看为是最敬虔的人，他们的敬虔是超过所有的人，而税吏被看为是最被轻视和憎恶的人。但是耶稣宣告说，这个人就是指税吏，下他的家，其实是说他回家，这个人回家，但是用下他的家来表达，因为他是上圣殿去祷告，现在他祷告完了，从圣殿回家的时候就是从圣殿下去回到他自己的家。耶稣说他下他的家，他被称为义，这个被称义 justified 被称义，这个表达方式是具有充分完全的法庭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称义的概念是具有充分完全的法庭的概念，乃是指一个人被宣告在神面前是义的，所以这是被称义，被宣告在神面前是义的，但这是完全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所以称义的反义词跟称义相反的就是定罪，称义的反义词就是定罪，或者是称义，或者是被定罪，二者都是审判官在法庭上的宣判，无论是称义或者是定罪，都是审判官在法庭上的宣判。所以称义是指因着一个人的罪所带来的一切控告。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是罪人，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成为控告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指控在神的面前指控我们。所以因着一个人的罪所带来的一切的控告，不但不被定罪，本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罪所带来，我们人的罪，每一个人我们一切的罪所带来的所有一切的控告是要被定罪的，但是现在不但不被定罪，反而被神宣告为无罪，被赐给一个无罪的地位。 并且呢，还被宣告为义，被赐给一个义的地位。所以这个称义，一方面是被宣告为无罪，不被定罪，那这就是处理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带来的一切的控告。这个罪的控告被神宣告为我们没有被定罪，反而是无罪的，也就是说我们就被赐给一个无罪的地位。同时不但是罪没有被定罪，被宣告为无罪，相反的，我们竟然被宣告是义的，被赐给一个义的地位。那所以这个称义本身不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就是活出了义，这是一个法庭的概念。所以称义本身是神宣告我们无罪，赐给我们一个无罪的地位，同时又宣告我们是义的，赐给我们一个义的地位。换言之，赦罪是称义的基本成分，也就是说，首先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被宣告为无罪，然后我们进一步被宣告是义的，被赐给一个义的地位。所以赦罪是称义的基本成分。因此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5节这段经文中，把赎罪和称义联系在一起，来为救恩下定义。罗马书第三章，保罗说到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要被定罪。3章21节，保罗说，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那换句话说，就是神宣告我们是义的，把神的义加诸于我们身上，赐给我们一个义的地位。但是这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就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而且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保罗很清楚的把赎罪跟称义连在一起，来为救恩下定义。神使他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承当罪的刑罚而死，成为赎罪的祭物，来平息神的愤怒。因为我们等等也会看到出埃及记34章，神宣告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神使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承当罪的刑罚而死，成为赎罪的祭物，来平息神的愤怒，以致神得以赦免我们的罪，宣告我们为无罪，同时还宣告我们为义，使我们得着一个义的地位。这就是圣经里面称义的概念，这是法庭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是被赐给一个义的地位，所谓的称义。但是当然新约其他的经文也进一步启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同时还被赐给能力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可以跟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 因此，这个税吏他极深的悔改，他转向神呼求怜悯，呼求赦罪的赎罪的赦免。他的悔改乃是耶稣在八福的第一福所说的邻里贫穷。耶稣宣告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Poor in the spirit, poor in spirit, 没有的。所以这个邻里贫穷意思是说，一个人在神面前承认自己在属灵上是赤贫的，所以为什么说是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一个人在神面前承认自己在属灵上是赤贫的，是一无所有的，在道德上一无可取，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不能讨神的喜悦。换句话说，彻底承认自己是一个悖逆的罪人，在属灵上是破产的，赤贫的，一无所有，以道德方面来说一无可取，一无良善，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不能讨神的喜悦。相反的是，在神圣洁的愤怒之下，以至于这样的人他有自觉的承认自己只配得神的审判。所以邻里贫穷不但是看到自己属灵上的赤贫，不能讨神的喜悦，也是认识神圣洁的愤怒。神的圣洁跟罪互不相容，所以神一定要对罪，要给予罪当得的刑罚。因为这样的认识，邻里贫穷的人是有自觉的承认自己只配得神的审判，这是一种真正的谦卑。唯有无助的仰望神的怜悯跟恩典，于是向神发出呼求，这一种是一种最深形式的悔改。所以耶稣就宣告他的罪被赦免，宣告他为无罪，并且赐给他一个义的地位。至于那个法利赛人，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4节到15节已经向法利赛人做出一个宣告。在路加福音16章14节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他们就嗤笑耶稣。于是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耶稣已经向他们宣告了他们的定罪。这一种最深形式的悔改是一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唯一一条路，就是投身在神的怜悯中，完全不是只是承认自己错了。所以真正的悔改不但是看到自己不能讨神的喜悦，未无良善，没有任何的善行，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任何属灵的良善，不能讨神的喜悦，同时是很深的认识这位神的圣洁以及神公义的愤怒。所以他很深知道自己只配得神的审判。我想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概念，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个真理。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战兢、战斗，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盼望，那就是神也启示他是有怜悯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向人施怜悯，所以我们就无助的来仰望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这是一种最深形式的悔改，转向神。耶稣宣告这个税吏是被称为义，因为他深切的悔改，无助的呼求神怜悯，呼求神赦免，所以耶稣就宣告他的罪被赦免，宣告他为无罪，并且他还被赐给一个义的地位。然后耶稣就说明理由，耶稣说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降卑，但谦卑自己的必被高举。这是暗指向以西结书21章26节，在以西结书21章26节是宣告巴比伦王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神以耶和华宣告他的审判，他说现在情形不同了，卑微的要升高，位高的要降卑，倾覆倾覆，我要倾覆这国，这国不再存在，直到那统治的人来到，我就把国赐给他。所以本来耶路撒冷城在列国中是最荣美的，但是现在要被完全的毁灭，所以神说现在不同，卑微的要升高，位高的要降卑。所以这里耶稣说理由是这位税吏被称义，理由是凡高举自己的必被降卑，谦卑自己的必被高举。这是一句箴言式的叙述，已经出现在路加福音的14章第11节，所以这是路加福音中一个支配的主题，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被社会所遗弃、所藐视的人是被神所高举，也就是说神的救恩临到这样的人身上。所以神尊荣谦卑，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雅各书4章6节、彼得前书5章5节都说明，引用，这是引用箴言，说明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被降卑、被高举都是被动式，那这种被动式我们称之为是出于神的被动式，也就是叫做 divine passive。 犹太人他们非常敬畏神，他们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他们就用被动式，因为这样就可以不需要直接称神的名。所以这里被降卑、被高举都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是神做出的行动。凡高举自己的，是神使他降卑；凡谦卑自己的，是神使他高举。耶稣在这里所考虑的是最后的审判，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信徒跟非信徒，都要站在神面前向神交账。这是圣经很清楚的一个启示，最后的审判，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都要站在神面前向神交账。在旧约的传道书12章就已经说了，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神要审问我们所做的一切事，连隐秘的事神也要审问。那么在新约罗马书14章，使徒保罗也说到同样的一个真理。在罗马书14章，使徒保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就是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下来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都要站到神面前，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站到神面前向神交账。因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使徒保罗也是说，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所以耶稣在这里考虑的是最后的审判，在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信徒跟非信徒都要站在神面前向神交账，所有人的心和行为都要被评估，我们的心和行为都要被评估，是由神而不是人来决定谁将被高举，谁将被降卑。因此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很清楚讲到这样的一个真理，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是先说明神的仆人被要求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对神忠心。然后保罗第三节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所以不是人，不是人来做决定，在今天在地上别人论断我们，无论谁论断，保罗说他都以为是极小的事，甚至他自己也不论断他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我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是真正认识神认识自己的人。因为我们刚刚说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心跟行为都要被评估，因此保罗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思想，别人看不见的，甚至我们自己都不能查验的，神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耶稣说，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要审问我们一切所行的，连隐秘的事，也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思想，人心的意念都要被评估，然后是神来决定谁将被高举，谁将被降卑。那时耶稣说将会有一个大翻转，会有个大翻转，凡是在地上骄傲的人都要被降卑，凡是在地上谦卑的人将要被高举。所以雅各书第四章十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六节都劝勉他们在神面前要谦卑，到了时候神要使他们被高举。换句话说，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一定有很多跌破眼镜的事情。我们今天人看人，圣经说得很清楚，都是看外貌。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撒母耳去顺服神的吩咐，要去高利一位受高者，接续扫罗来担任以色列的君王。当他去到耶西的家，耶西有八个儿子，他看到这个长子以利亚，撒母耳立刻心中就做了判断，这个人就是神要我高立的。但是神说这个人不是，神就对撒母耳说，人看人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人心。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真是 不要盖棺论定。不论对别人或对自己，我们都要谦卑，知道将来最后审判不是人，不是任何人，是神，唯有神来判定谁是真正的义人。当然，这不是说我们靠我们自己的义行，乃是谁是真正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领受从神所赐的救恩，以至于活出一个生活是跟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将来会有个大翻转，我们会看到今天在地上甚至在教会里面被人所称许的，被人看为是敬虔的，就好像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是被看为是最敬虔的，但是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会很吃惊的发现是被定罪，或者说神否认这个人是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但是可能真正对神忠心的人，好像旧约的先知，是被践踏的，是受逼迫的，是被藐视的，但是将来神验明他们是对神忠诚的，神将要使他们被高举。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和耶稣对这个比喻做的这个注解。我知道这个比喻其实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因为很熟悉，我觉得今天对很多基督徒，特别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圣经上的话我们好像觉得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是最可悲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不明白，或者说我们只有头脑的知识，我们没有谦卑的领受神的话。所以我在三一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我的老师 Dr. Osborne， 我上他的课，就是福类福音的课，他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其中的三组人，也就是门徒、宗教领袖还有群众，在福音书里面最主要的三个 group， 一种就是门徒，另外一种就是宗教领袖，特别是法利赛人，还有第三种就是群众，要以这三种人作为一面镜子来反身自省。耶稣现在讲这个比喻，我们读这个比喻的人也应当以比喻中的这两种人，法利赛人和税吏，作为一面镜子来反身自省。很诚实的说，现代教会中的信徒比较更多像比喻中的法利赛人的骄傲，更少像比喻中的税吏的谦卑。这是很可悲的。其实我们立刻就会犯法利赛人的罪，因为我们都已经有了这个知识，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被耶稣所定罪的，所以我们看不起，我们会觉得我不像这个法利赛人，就好像这个法利赛人觉得说我不像这个税吏。你看我们其实真是看不见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多少人是更多像这个比喻中法利赛人的骄傲，更少像比喻中税吏的谦卑。所以我们要以法利赛人作为一面镜子，我们来反身自省。法利赛人的骄傲，我们经说是极度的骄傲，是一种极度的傲慢自大，原因是他们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其实当我们来用法利赛人做面镜子来省察自己，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 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是更多像这位骄傲的法利赛人，其实我们对自己的罪是眼瞎的。其实我们就举一些例子来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自夸，可能我们并不会像他这样子在圣殿来炫耀，在神面前这样的来炫耀，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心中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在心里面暗暗的，可能连我们并没有也没有向别人说，可是我们真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许多时候是自以为意，或者说我们经常的自夸，我们许多时候以为我们为神做了很多的事，甚至很多基督徒会计算带领多少人信主，或者现在一窝蜂去读神学的课程，读神学的学位，或者我们很热心宣教，我们每一年都参加短宣队出去宣教。其实我们真的很诚实，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是骄傲的，那我们认为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是很敬畏神，很敬虔，或者说我们很爱神，我们很热心，我们没有说出来，可是我们认为就凭这些，我们很有自信，将来我们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国。以牧者来说，现在许多的牧者都要读所谓的教牧学博士，去追求这个神学的学位，或者说教会的牧者经常以教会的人数，或者说受洗的人数，甚至事工的发展等等为夸口。其实我跟牧师常常在许多到其他地方去带领聚会，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们教会有多少人？这是基督徒就很自然，那些 mega church 就是很可以在神面前夸口的。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种，我们可能不是像这个法利赛人这样子很明显的来自夸，但是暗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认为凭这些我们很有自信，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我们要被提醒，我们要占据，因为将来是神来判断。所以我们经常提到耶稣说，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他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到那日，耶稣说那日就是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他说有许多人会很着急，他们就是说以很有自信，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一再强调是奉耶稣的名，耶稣也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只是单凭这些是不足够的。耶稣否认他们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其实神是可以使用各样的人，保罗都说他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所以我们真的暗藏着许多法利赛人的骄傲在心中，或者我们自认为比别人更知道对错，我们有一套似是而非的属灵观和敬虔的标准，我们用我们这一套似是而非的属灵观跟敬虔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衡量别人，这就是法利赛人。他们 研读律法，他们维护律法，遵守律法，但是他们有一套似是而非的属灵观。这是耶稣定罪他们，把人的传统取代了神的教训，神的话。而且他们有一套敬虔的标准。当然，法利赛人最明显的就是他们遵守这些文士定出的详细的细则，他们认为他们委身遵守这些细则就是敬虔。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不缺乏，也是充满这种的人。许多的基督徒有一套所谓的属灵观，真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属灵观，也有他们自己所定的所谓的敬虔的标准。譬如说，这个人他也不去教会，他一定不是一个基督徒。就是说，虽然他受过洗，但他现在不去教会了。或者，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有一套这种属灵观跟敬虔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跟衡量别人，所以就用这个标准，我们来夸口或者来轻看别人，这就是法利赛人最明显的所谓论断人的罪。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警告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论断，意思就是说，免得我们被神审判。论断人，我们已经说了，是篡夺了神审判的特权，以及神伸冤的特权。只有神有这样的特权施行审判，因为只有神鉴察人心，只有神知道全部的事实。但是我们不知道全部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够察验人心，我们就坐在神的位置上来做许多的判断，这是一种高抬自己，藐视别人。因为罗马书第二章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呢，你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论断人看见别人的罪，可是对自己的罪是眼瞎的。所以耶稣说，为什么你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你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其实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写照。我想我说这些话，其实真的是对自己说的，也真的是被神光照。所以我们总是自以为是的为自己辩护，我们不谦卑的接受中肯的真理的劝诫。其实我们是用不同的方式显出像法利赛人这一种的自以为意。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罪。自以为意的人是活在完全的黑暗里面，必须要从这样的罪中转离，才可以真正来领受神的救恩。所以这个税吏是被宣判被称义，可是这个法利赛人却没有得着。我们真是要把神的话，真是要战兢的读神的话，特别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我们一面镜子，特别是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的一面镜子，烦躁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也要用这个税吏的谦卑来反身自省。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深切认识我们自己的罪，而且畏罪忧伤痛悔吗？其实我这一次生病，神真是光照我很多的罪，其中包括 我跟牧师之间，我们的冲突，我真的是从这些当中看见我自己的罪。我写我的灵修的日志，我真是不，真是不止一次，我真是在神面前哀哭，真的是哭泣，恳求神救我，赦免我，救我脱离我的罪。我自己就是写这些的时候，我就是重复的说：“主啊，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救我，救我，救我！”因为是太深的认识自己，真是得罪神，也亏欠别人，所以这种深切的认罪会带来。实在是畏罪、流泪、忧伤、痛悔，真的是在神面前哭泣。我弟就说，不是只是好像无动于衷，就是冷冰冰的认罪，真是在神面前哀哭，真的是哀哭。我有时候甚至放声大哭，因为实在是看到自己实在是。罪太深了，但是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深切认识神的圣洁和神公义的愤怒？我觉得今天的人，今天的教会是不怕神的。有时候我真的是，有时候劝勉牧师的时候，我也是都是跟他说：“我说你到底怕不怕神？”我说：“不用怕我，我们怕人，可是我们不怕神。”我们真是不怕神，我们真是不认识神的圣洁，我们不认识他圣洁公义的愤怒。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神丰富的怜悯，神绝对主权的怜悯。我们不应当认为这是我们该得的，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只能够无助的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怜悯，我们面对神圣洁的愤怒，我们在一个进退两难，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自救的一个困境的里面，我们唯一的盼望只有放弃依靠自己，单单的依靠神，并且投身在神的怜悯中。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罪以及神圣洁的公义的愤怒，我们会无助的来仰望神的怜悯和恩典，无助的向神发出呼求，像这位税吏一样说：“神啊，怜悯我一个罪人。”出埃及记34:6-7，神在摩西面前经过，宣告神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对千万人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摩西一听见，他急忙俯伏在地，向神呼求说：“求神赦免以色列的罪。”所以一方面，当神宣告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圣洁的公义与罪是互不相容的，但是一方面神也宣告他有丰富的怜悯跟恩典，他有丰富的慈爱跟诚实，这是立约的爱和信实。摩西他听见神这个宣告，神这个自我的启示，他就急忙俯伏在地， 敬拜神说，主啊，我如果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与我们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摩西知道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当摩西听见神同时宣告他是有怜悯的神，其实我最近真是明白了，以前我就是跟神说，我真是不明白公义跟怜悯，我以逻辑没有办法好像说来把这两个好像来真的是来了解怎么样神是全然的公义，又有丰富的怜悯。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求问神，不断的寻求圣灵来帮助我明白。这真的已经好长的时间了，不晓得多少年了，我一直在求问神，很信实，现在我真是明白了，神的公义是我最近经常向神献上赞美。但是我赞美神的公义的时候，我真是知道神的公义是带着救赎的目的，因为当神施行审判，神希望人可以因为神的审判领他们悔改，领我们悔改。所以神的公义是神他圣洁的本性对罪的做出的一个回应，但是公义中却带着救赎的目的，这就是神的怜悯，这就是神的怜悯。但是神的怜悯不能没有神的公义，那么就是变成一种滥爱，神的怜悯就是一种变成一种滥爱。我真是觉得这位神实在是伟大，我觉得明白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谦卑，我们只能够向这个水里，只能够像摩西急忙俯伏在地呼求神的赦免，呼求神的怜悯。当我们如此谦卑，神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为什么耶稣做出这个宣告，以神的权威宣告说，这个税吏他回到家，他是被称为义。我们希望我们听完这篇道，我们真的是花时间，我们认真的去默想，去省察，去恳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祷告，虽然是讲这篇道，这篇道同样是我需要听的，并且我恳求神对我的心说话。其实上个主日讲到祷告不可灰心，要继续不断祷告。礼拜三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为一些事情代祷，也会写在今天的敬拜指南里面的时候，圣灵就对我的心说话，为疫情，为总统的选举，为我们教会的恢复聚会等等之类，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不要灰心，要继续不断的祷告，抓住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来祷告。所以我自己也深切的觉得我需要圣灵来对我的心说话。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真是许多时候把你的话说说听听，我们真的许多时候觉得这些道理我们都已经听过了，我已经知道了，这种的骄傲真的是拦阻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你的话，并且去遵行你的话。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遵行你的话有多少？每一次我们听完的讲到你的话对我们说的，我们有没有去遵行？主啊，你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来向所有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人提出警告，但是也给我们一个真正是按着你所要求的条件来悔改和建立对你的信心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能够被接纳进入你的国。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把你的话用心的去默想，反复的思想，并且恳求圣灵，求主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被你的话听见了就觉得扎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圣灵说话。当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这些话真的会改变生命，会有神的光照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可能再活在一个还是依然故我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会被你的话所洗净。主啊，实在我们需要你真理的话语，我们要把你的话吃下去，求主你怜悯我们，真的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而且渴慕遵行你的话。我们谦卑的要来听你说话，并且去遵行你的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